生命记第十七到二十章。第十七章，现在呢，你们大略都已经知道，生命记的意思呢，就是将神的律法重新温习一遍。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指再一次申述的诫命和律法，其实呢，是摩西将神的诫命从头替百姓们复习一次。这实际上呢，也是最后一次温习了，因为再过不久，摩西就要离世，将由约书亚接替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在这儿呢，摩西继续教导他们，也是最后一次教导他们了。十七章一开始呢，摩西再次的提醒百姓，不可以将自己不要的东西拿给神，不可以将有残缺的动物献给神。我们如果是将那些没有用处已经打算丢弃的东西给神，就是对神的大不敬。付出相当的代价献给神，才能真正表达我们对神的敬意。当时大卫要向阿尔南购买他的打谷场，打算在那里向神献祭，因为神派了天使降临在那里，停止了当时在以色列全地流行的瘟疫。阿尔南说，这块地就送给你好了，我这里还有一头牛，你拿去做燔祭献给神好了。但是大卫说，不然，我必要用足价向你买，我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大卫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我相信，当我们献上礼物给神的时候，神就得到了他应得的荣耀。当然，我们给神的东西一定是有一定价值的，否则呢，就算不上什么礼物了。耶稣曾经站在一旁，看人们将钱往奉献柜里放。当他看到那位寡妇投了两个小钱的时候，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众人拿出来的都是他们多余财产中的一小部分，而那位寡妇拿的呢，却是他赖以为生的全部金钱。所以奉献给神的时候，千万不要将那些自己不要的拿出来给他。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当时律法规定的非常严格，神的目的是要保全以色列民族。神很清楚百姓住在那地，若是允许他们在某些事上为所欲为，就等于布下了会带来整个民族灭亡的种子。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大部分过去一度强盛的国家之所以衰败，不是因为被外来的武力征服，而是由于国家内政治的腐败。所有的国家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出现腐败的趋向。大部分的国家都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基础之上，譬如说公平啊、正义啊、平等啊等等，这些呢都是国家建立的重要基石。当这些基石开始腐败的时候，国家就处于危险的状态之中，很快就会倾倒下来了。偶像崇拜是神防止百姓沾染的恶习之一，因此呢，神规定，若是有人敬拜偶像、敬拜别神，或是拜其他上帝没有吩咐过的东西，就会被石头打死，以此作为惩罚。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若是你们听见有人做了这些事， 就要先仔细打听清楚，并且要有两三个人做见证。若情况属实，就要所有以色列会众拿石头将这个人打死。如果只有一个见证人，就不可处死那人。如果是呈送到审判官面前的案件内容过于复杂，审判官无法判断，就要将这个案件送到祭司那里去定夺。审判官就要去祭司立位人求神将判于指示你。这里呢，神再一次提到他要在迦南地选一个特别的地方，百姓可以到那里敬拜他，和他相会。十四节开始呢，很有意思啊。神预言不久的将来，百姓将会走腐败的道路。神原本是要以色列成为一个神治的国家，直接由神所掌管，让他们拥有与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政府。别的国家可能是君主制啊、独裁制啊、民主制或者其他形式的那些政治制度，以色列的制度呢，则独一无二，由神直接来管理。这和今天的伊朗可不一样啊！伊朗的独裁者呢，只是装出事事都要求神许可的假象，他所行的和真正神治呢，还差个十万八千里的。神早就知道这些百姓会坚持要为自己的国家立一个王。尽管现阶段呢，以色列仍然遵从神的旨意，没有君王统治他们，但是神知道有一天他们将不再遵从神的计划，执意要为自己设立一个王。因此呢，神颁布了这些律法，让将来君王统治百姓的时候照着这些规定而行。尽管设立君王是400多年之后的事了，然而神已经预见到百姓将来的要求，所以呢，在这里先定下将来的王要遵守的准则。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呢，就在这儿，神预见了百姓将来会要求为自己立王，就干脆先定下准则，让未来被立为王的人遵守。就连百姓将会提出任何要求呢，要求设立君王呢，神早就有预料了。他们想像四周的国家一样，设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当时呢，百姓来找撒母耳，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他们要求为自己设立一个王，而神呢，早就预料到百姓会这么做了，就对他们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这里呢，是神有关君王的规定。第一，王不可以为自己添加马匹，也不可以派人到埃及去买马。第二呢，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这主要的理由是，恐怕他的心偏邪。可不幸的是，所罗门做王以后呢，就违反了上述的全部规定。第一，他积极地为自己添加马匹，现在呢，你仍然能够在以色列看到所罗门王的马厩。不止如此呢，他还派人下到埃及去买马，这违反了规定。最后呢，他还娶了许多的妃嫔。有意思的是，神在这里已经预先警告说，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可不幸的是，所罗门王的妃嫔真的让他的心呢 偏离了神，给他带来了失败。神早就预料到以后的王会犯这样的罪，以及带来的不幸后果，并且对他们发出了警告。然而，所罗门王无视神的警告，做了那些神不准许的事。结果呢，神所说的事果然发生了。换句话说呢，神很清楚他在说些什么，而我们呢，却经常以为我们自己知道的比神还多。心想，哎呀，那些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吧，我有充分的免疫力，我不会有事儿的，我可没那么容易受到别人影响啊，即使再多娶几个太太，他们也不能改变我对神的态度啊，别人也许会受影响，但是我绝对没有问题。我们呢，常常非常的自持，以为自己能够幸免于神所立的律法和规定之外，那样想呢，就大错特错了。神设立的准则，任何人违反之后都会受到相应的惩罚。你不要以为自己可以蒙混过关，其实呢，你没法逃脱的。要知道，神这么说了，事情就一定会照他所说的发生。如果没有那个必要，神就不会给你那种警告了。不论神警告你的是什么，你如果是故意违反，那你就是自找烦恼。在这儿呢，神立了准则，而所罗门王却执意不听，结果呢，神所警告的果然就应验在他身上了。做君王的应将神的律法抄写一份放在身边，每天读一读。如果我们的总统也将神的话抄写一份给自己用，那该多好呢？你抄好了神的话之后，天天读，让自己呢沉浸在其中，可以切实的施行。摩西将领导权交给约书亚的时候呢，同时也将神的律法给了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大卫王谈到过自己深爱神的律法，时常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对神的话语敬爱有加，他是神心目中理想的王者之王。神一直要找的就是一个有牧者心肠的国王，神愿意这种人来治理他的百姓。神希望所有做王的都具备牧者的心，而大卫正是持有这种心态来治理和牧养神的百姓。他喂养照顾他们，爱他们，关心他们的需要。愿所有的君王都能抄写一份律法，并且经常研读。好，第18章，摩西再次提到利未族的支派将分不到土地做产业，但是他们可以吃那些百姓献给神的火祭，以此为他们的产业，因为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当祭司替百姓献完祭之后，他们要将那祭物的前腿、后腿及脾胃等内脏留给祭司。出收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神其实呢，是要求他们将所有收成的十分之一献出来，而且呢，那十分之一还得是最初的收成。百姓呢，带着祭物到祭司那里献祭的时候，祭司呢就可以留下祭物的前腿、后腿和脾胃，那些呢就算是祭司该得的报偿，归祭司所有。在以色列稍后的历史当中，以利就成为以色列的大祭司。可是他的两个儿子非常的贪婪，百姓前来献祭的时候，那两个贪心的人就会拿着叉子，把祭物当中最好最嫩的部分先取走，旁边的人阻止他们呢，就被他们赶走了。因着他们的贪婪， 百姓就开始讨厌给神献祭。然而呢，以利却没有纠正他两个儿子的恶行，结果呢，神很严厉地处罚了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因为他们以贪婪的心侍奉神，引起了百姓对神的不满。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一心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关心自己的需要过于关心百姓，所以呢，神就让以利和他的儿子遭遇到了非常悲惨的下场。其实呢，神已经规定祭物的某些部分是要留给祭司的，另外农地和葡萄园最初收成了十分之一也都要给祭司，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他要得一份祭物与他们同吃。这里呢，神再一次吩咐百姓不可以随从原来居住那地的百姓去行那些邪恶的习俗，他们应当将那些国民全部赶到国境之外去。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着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啊，这里提到做完全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你们一生当中不可敬拜别神，你们的心要全然向神，不可以分心于其他的事件及嗜好上，要让你们的心全然的专注于神。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兆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在这段经文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对众人讲道的时候，就引用了申命记的这段经节作为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犹太人深知摩西所说的预言，他们呢一直在期待着弥赛亚的降临，他们相信这段讲的呢就是那即将来临的弥赛亚，他们相信神会兴起另外一个先知好将神的话传给他们。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那也是为什么人们来找施洗约翰问他，这样你是谁呢？是那先知吗？他们问的就是这里说的先知。你就是那位先知吗？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像摩西那样，神要通过他向他的百姓传话的那位先知吗？约翰回答说，我不是。你是弥赛亚吗？不，我也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的那位。直到今天，犹太人仍然在寻找他们的弥赛亚，他们预期弥赛亚很快就要降临。他们告诉我，我们相信弥赛亚像摩西一样， 他们正是根据了这段经节来说，他们不认为弥赛亚呢是神的儿子。他们说，你说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呢可不这么认为，我们相信他和摩西一样也是一个人，神要从我们当中兴起这么一个人，将他的话语呢传给我们。这样犹太人至今仍然在他们自己的族裔当中寻找那位弥赛亚，认为呢他要来帮助他们重建圣殿，为他们带来和平。所以一旦有这么一个人兴起，替国家带来和平，帮助他们重新建立起圣殿，他们就会一致地拥戴那个人做他们的弥赛亚。然而呢，我们还看到其他许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譬如说他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指神与我们同在。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犹太人期待的并不是神的儿子，他们呢在找一个人，那个人呢快临到了，他很快就会出现在西欧地带，他将会和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还会帮助他们重建圣殿。以色列人呢会称那个人为他们的弥赛亚。我们现在呢已经临近这些事件要发生的时刻，悲哀的是以色列人将要接受这个敌基督为他们的弥赛亚。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三年半之内，他们要被敌基督所蒙骗。过了三年半后，圣殿重建完毕，以色列人又会恢复他们每日在圣殿的祷告和献祭。这时候呢，敌基督就会来到耶路撒冷，站在重新盖好的圣殿当中，进到至圣所，他就宣称自己就是神。他要停止犹太人日常的祷告和献祭，并且宣称自己为神，要求人们像敬拜神一样的去敬拜他。到了那个时候，犹太人才会发现自己过去受了这个人的蒙骗，原来呢他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那些个熟知圣经预言的人就会赶紧逃到约旦，躲在佩特拉的岩石城中，神会保守存留他们在那里三年半之久。敌基督要统治耶路撒冷城，那些留下来没有逃开的会遭遇到极为悲惨的迫害。现在你如果和那些正统的犹太教徒谈论他们的弥赛亚，他就会告诉你，弥赛亚呢不是神的儿子，他只是一个人。神呢要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兴起这么一个人，如同摩西，他呢不是神的儿子，只是一个人。他们至今呢仍在等候这样的一个人来带领他们脱离目前的险境。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应。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要辨认一个假先知呢，并不太难。最简单的判断准则呢，就是看他所预言的事，是否照他所说的成就。如果没有成就，你就可以断定他是一个假先知。有些人呢，特别容易受骗。耶和华见证会里面呢， 曾经有人三番四次的预言说，耶稣呢，将在某一个时候要再临了。他们所说的话，没有一次成真。然而呢，那些跟随他们的人呢，还是没有能醒悟过来，看不出他们在纽约的那几个领导人是些假先知。我呢，非常同情他们当中那些挨家挨户去敲门的人。他们这样做呢，是想叫人加入到他们中间。那些其实是一些很敬虔的人。很多时候呢，我真希望基督徒也能有他们这种热诚。他们对神呢是真诚的，只是可惜被他们的领导人欺骗了。我不得不相信那些个领导者是在蓄意骗人，因为他们胡乱的翻译解释圣经。这不是偶然译错，他们是故意错误的解释圣经，用以欺骗人。我之所以同情那些前来敲门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是被人欺骗的。但愿他们能够清楚耶稣基督里的真理，能够了解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得到神的恩典和爱，进而知道要信靠耶稣，而不是为耶和华所做的功得救。彼得也告诉过我们如何辨认假先知，在彼得后书第二章，他警告人们要小心那些假先知，他们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如果有人应用种种手法或者鼓励或者威胁要你给他们钱财，如果他们是四处的招摇撞骗，想要获取暴利，这种人呢就是假先知。他们就用电脑打印机印出大量的邮件，看起来呢像是写给你个人的。信者说，哎，最近啊，我时常想起你呀，很想知道你的近况如何呀。他们用尽了甜言蜜语，目的呢只是想从你的身上获利。你也许会说，他们可是做了不少善事啊。但是根据圣经的话，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他们就是假先知。假设我身上有一张20美元的假钞，有一个人来找我说，哎，查克，我需要你的帮助啊，我丢了工作，现在孩子呢肚子饿了，可是我没钱买东西给他们吃，可我并不知道那张钞票是假的呀。我就把钱给了他，他呢拿了钱到菜市场去买了食物给孩子吃，那么菜市场的老板呢拿了那张20块的假钞到电力公司去付了电费，稍后呢你又到电力公司付账的时候呢，他们又将那张假钞票找还给你了，你呢转身拿了那张钞票去买了件毛衣，而毛衣商人呢又拿着那张钞票到瓦斯公司去付了账单，瓦斯公司呢就拿着钞票到银行存钱的时候，银行工作人员一看说，对不起，你那张钞票是假的，我不能收。啊，谁说的？那张钞票可是行了不少善事了，他喂饱了一家子穷人呢，又付清了电费和瓦斯费了，还买了一件毛衣呢，你看呢，他做了多少好事呢？那么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说那是一张假钞啊，你不能收。对不起啊，那的确是一张假钞票。那么你可以辩称那张假钞行了那么多的好事，但是这个论点呢是站不住脚的。很多人使用了那种理由为那些假先知和骗人的宗教系统辩解，你看看他们做了多少善事啊，如何如何，但是他们仍然是假货，当最后到达银行存款的时候就会被识破。所以呢，神就警告以色列百姓要小心那些假先知。神可不会轻易的放过那些个冒神的名来对你说，哎呀，神是这么跟我说的，但是呢只是讲自己的意思不讲神话的人。我认为现在电脑印出来看起来似乎很个人化的信件， 对教会而言呢，是一种咒诅。近年来呢，我收到越来越多这一类的信，有人是专门收集你的地址，汇集在一起，然后互相呢还买卖这个名单呢。如果他们得到有一定回复率的名单，就可以把它卖出去。你如果是寄了支票回去的，你的名字和地址就会值更多的钱。前两天呢，我接到一封信，寄信的人名字叫做 Popov， 他自称呢是一个先知。来信中写道：主说，我心里喜悦你，要大大的祝福你，讲了一大堆神要如何祝福你的事。啊，我呢就给他回了一封信说，耶和华说，那些以谎言和惊夸使我百姓走错了路的，我必与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确知这句话是主说的，因为我是直接引用了圣经里的话。然后呢，我又加了一段小注解，当然了，我没有冒神的名，我说明这是我自己的话。我说，扫罗的名字都被改为保罗了，我想你的名字呢，应该由 Popov 改为 Rip Off， 剥削的意思才对。我想呢，我的名字今后该从他的邮寄名单上去掉了。然而呢，有许多这种专门剥削人们的骗子，他们呢四处招摇撞骗，自称为神的先知。正如我先前所说的，神呢不会放过假冒神的名宣称自己的话而不说神的话的人。到了时候呢，假先知可能要被处死的。第十九章，在十九章里呢，摩西又一次吩咐百姓在神赐给他们的地上设立陶城。他们已经在约旦河的东岸设立了三座陶城，等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后呢，神还会另外指定三个城市作为陶城，为的是让那些过时杀人的人有地方能够躲避仇家。譬如说，你和朋友到森林里去砍木柴，忽然间呢，你的斧头脱了把，飞出来撞到你朋友的头部，当场他就倒地毙命了。哎呀，他的亲人知道了，很生气了，要杀了你偿命。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跑到逃城里去躲起来。那些人呢，就不能来报仇了，他们不能进入城里去杀你。但是逃城呢，绝对不能收容那些真正有罪、蓄意去杀人的人。第九节的地方呢，神再一次给了他们一些诫命：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也就是说，他们进入那地之后要再设立三座陶城。然而呢，神最主要的诫命是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他们呢，也不得挪动邻舍的地界。当时呢，人们常常会堆一叠石头作为地界。即使在今天你到以色列去，仍然可以看到野外的田野中，站立着一堆一堆的石块，那是堆积起来的，作为地界用的。在犹太人区呢，他们并不实行这种石堆，但是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区，特别是在西岸的地区，你可以看到野外成堆的小石堆，都是人们堆积起来作为地界用的。神警告他们，不得偷偷的在夜间没人看到的时候，将你邻舍的地界往他那边挪移。这样做呢是违法的，是令人不耻的行为。如果有人做假见证，指控他的邻居做了坏事，而有人可以证明这个人做的是假见证，这个人应得的惩罚是 照他原本的指控，想陷害邻居受的责罚来对待他。换句话说呢，你如果站起来指控某个人说，哎，我看到这个人偷了一头牛，结果呢，别人证明了你在说谎，你根本就没有真正看到那个人，只不过是想陷害他，那么你应得的惩罚就和偷牛贼的一样，你做假见证，要将罪名加害于别人身上，那罪名所应得到的惩罚呢，就会落到你的身上。你做伪证，将死刑的罪名加害于别人，那你呢，就要被处以死刑。你想治别人什么样的罪名，那后果呢，就会落在你的头上。神要让百姓对撒谎做伪证，有一种正常的畏惧心态。第二十章，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我们要记得，这些百姓从前是奴隶，他们心中有许多的恐惧存在，特别是害怕征战，他们没有受过战斗训练。那时候呢，以色列既没有马，又没有战车。当时的战车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坦克车。所以没有战车，就等于拿着步兵和坦克车去对阵。难怪以色列百姓看到敌人众多的马队、战车朝着他们飞奔而来的时候，心中会极其恐慌。因此呢，神告诉他们，当你们看到这些骑兵战车的时候，不要害怕，因为我会与你们同在。大卫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要知道，意识到神的同在是世界上驱除恐惧的最好方法。遇到令人害怕的情况，有与神同在的感觉，那是多么奇妙的事。我呢，常常会忘记神的同在，那时候呢，我就会变得非常的恐惧。当我们碰到困境的时候，就要记住神与我同在，他若帮助我，谁又能抵挡我呢？那样你就能得到莫大的安慰。现在以色列人终于准备好出去和敌人征战了。上阵前呢，祭司要宣告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那个人不需要出去征战，因为如果他已经盖好了房子却还没有住过，万一上了战场被杀死，就没有机会住新房子了，只能由别人住了。因此呢，那个人可以免于上战场，先回家去。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你花了很大的功夫种植了葡萄园，如果是还没有尝到果实就在战场上牺牲了，那就不太公平了。所以呢，这些人和那些盖了房子还没有住过的人一样，可以回家，不用去打仗。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还有那些定了亲还没有娶妻过门的人，也可以免除兵役回家去。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最后呢，剩下来的军队可以说是一群准备好要迎战的勇士，他们不惧怕，也没有其他的牵挂， 比如家里有未婚妻等着要结婚之类的事，他们已经全然准备好了，可以出战迎敌了。那些剩下来要和敌人对抗的战士，是一些真正准备好要迎战的人。他们之所以要把那些心里害怕的人送回家，是为了避免上了战场，那些人心里害怕，就惶恐不安，弃甲而逃。这样呢，会导致整个军心的溃败。因此呢，这里呢，干脆就先让那些心中害怕的人回家，这实在是个好主意。他们呢，宁可将那些害怕的人先送走，免得征战到了一半，那些人因为害怕就惊慌失措，这样呢，反而会影响了士气。所以呢，让他们先离开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那些最后留下来的人才是真正能够打仗的勇士。你准备攻打一个城市之前，要先让他们求和，他们若是打开城门求降了啊，你们呢就可以将这个城市接管过来。他们如果是跟你们征战，你们就要破城而入，把所有的男丁全部杀死，留下妇女和小孩作为你们的仆人。你们可以将他们的财物占为己有，你们得以拿牛羊等动物宰杀后再享用。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但这些国民的城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不要和他们结盟立约，要将他们全部灭绝除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神要以色列百姓将那些国家的人民全部灭绝，目的呢是要避免百姓受他们的影响跟着败坏，至少呢不让他们污染你。但是百姓并没有遵照神的吩咐，他们呢保留了其中的一些城市，结果呢百姓真的去学习那些人的败坏风俗，变得呢腐败不堪，到最后呢果然如神所警告的，以色列百姓就被赶出了那块应许之地。很多人呢经常没有办法了解，神呢为什么那么残忍呢，吩咐以色列人要将整个城市和其中的居民全部除灭。我们必须试着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才能够明白其中的原因。神之所以要下这种命令，主要理由呢是在于那些居民的所作所为非常的卑劣败坏，尤其是他们崇拜的方式和许多的日常作为。我甚至无法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描述给你们听，他们呢可以说是已经完全无药可救了。他们的行径是非常的卑劣下贱，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凡是乱伦啊、受教啊，还有其他许多他们认为是家常便饭的事，你呢却是无法想象的那种败俗的行为，其实呢早晚都会给他们带来自身的灭绝。他们很快的就会成为一群痴呆愚蠢的人，走向自我毁灭的路。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命令以色列人将那些国民全部杀灭掉，以免有人留下来住在百姓当中带来坏的影响。如果以色列人中有人学了这些败风坏俗，自然就会害得其他的百姓也沾染上这些习俗，整个民族呢就要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那情形就好像是 你在学校里当警卫，正在看管着一群幼儿园的学生在校园里面玩耍。忽然间呢，你注意到了对面街有一只狗往你这个方向跑过来，嘴角呢吐着白沫。你一看就知道这个狗啊患了狂犬病。这只狗跑到校园之前呢，你会不会赶紧的想办法把它杀死呢？于理你可以站立得住吗？或者你应该就坐在一边说，哎呀，我想那只狗大概是有狂犬病吧，你瞧啊，它到处在咬小孩子呢。哎呀，这可不好啊，狗不应该咬小孩子啊。如果是这样呢，我马上就会把你开除。这只狗是患了狂犬病的，它早晚都得死啊。你如果是得了狂犬病，就铁定活不了了，你注定是要死的。你如果没有立即想办法保护那些小朋友，他们如果被咬了，也染上了狂犬病，那些无辜的孩子就会死掉的。因此呢，你要是杀掉那只患了病的狗，于理而言呢，是绝对说得通的。事实上，你如果没有除掉那只病狗，就有失职责。狗如果真的咬了一个小朋友，让小朋友死掉了，你就要负起全部的责任。为了要保护那些无辜的孩子，不让他们受到感染，你就有义务马上将那只病犬除掉。那些国民偏行败风坏俗，就像感染了狂犬病的狗一样，他们早晚都会走上毁灭之路。他们不停地败坏自己，而且呢，早晚会毁灭自己的。当以色列百姓进入了那地，看到那些国民的坏行径，就会跟着接受神恨恶的习俗。到那时候，百姓就会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因为神无法容下邪恶的罪存在，他就要施行审判，这样呢，就会将他自己的百姓根除掉了。所以神下了命令，要以色列人将那地的国民全部杀灭。神这是想保护神无辜的百姓，不让他们有机会去学习感染上那些罪恶的行径。在那些邪恶的不如此猖狂的国家，神并没有命令以色列人将他们根除掉啊，只有那些遍地国民遍满罪恶，将所有那些可怕的行径看为家常便饭的时候，神呢才会吩咐百姓将他们赶尽杀绝。神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保护他无辜的百姓，不让他们感染上那些盛行在当地国民中的致命的恶习。神还吩咐他们在攻城的时候不要砍任何果树来作为攻城的器具，只能用那些不结果子的树木，譬如他们可以砍伐那些尤加利树啊，或者橡树一类的树木，但是呢，不要砍掉橄榄树、杏子树或者任何会结果子的树木，因为将来你们可以拿它们的果子当食物吃啊。